我想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想提醒一下，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有一段时间，我自己也是这样，好像比较喜欢新约，好像不太那样的喜欢旧约。但是其实当圣经里面讲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上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为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圣经是指的什么？是指的旧约。那个时候没有圣经，没有新约圣经。所以我提这一件事，我是希望让我们有一个，其实我们翻成旧约不太好，其实是前约跟新约，不是新约跟旧约。所以我们会觉得是旧的，这是旧的，其实没有，神的话永远长新。那当我们谈到前约或者旧约的时候，我们又会好像会感觉到说，其实摩西五经或者是创世纪到底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其实这个就是整个以色列人他们最看重的妥拉，整个妥拉这个圣经是摩西五经，接着整个先知是讲怎么样来教导妥拉怎样遵行神的话律法，然后在整个新约的圣经可以说就是这个妥拉道成肉身，就是耶稣怎么样成为道成，然后整个后面是怎么样宣扬这个道成肉身的妥拉。我提这个只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对整个圣经比较清楚的认识，不要免得我们喜欢好像这个比较新约或者不太新。那我今天因为我们要谈到创世纪，谈到创世纪主要是的神对我们人类的整个开始来说，有一个开始就是亚当夏娃，但是另外有一个开始是从挪亚。那为什么挪亚是一个，我们知道当亚当夏娃被造，然后犯罪赶出伊甸园，然后人很多的人，但是罪恶灌满，所以当时就有一个洪水，透过洪水，所以所有的人就全部只有一家八口，就是挪亚的一家八口从方舟里面出来。那这个很特别，我们中国这个船这个字，这是舟，这边是八口，就是挪亚一家，他三个孩子三个媳妇，然后他们两位八个人出来。那今天我们就要看这一段的经文啊，这一段的经文到底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一起来念创世纪第九章十八节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念来。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韩、亚佛，韩是挪亚，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旷野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亚佛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亚佛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弟兄姊妹，我想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一件事影响的不只是这个挪亚三个孩子，而是影响他的世世代代。到底为什么产生这样的大的影响？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里面发出。这三个孩子在整个心态上面的不一样所带来的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结果，这是我们今天可能这一次我们要来看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当我们来思想这件事的时候，我们要先思想神给我们的，在摩西五经里面，也就是在出埃及记的里面，神透过摩西给我们十条诫命。而这十条的诫命的里面，前面主要讲到我们跟神怎么样敬拜神，不可以敬拜偶像，我们怎么样守安息日，这些事情好像非常的重要，我们跟神的关系非常的重要。但是也讲到我们跟人的关系，跟人的关系的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就是我们应该孝敬，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而我们今天主要从这个诫命来看，神为什么这样看重这个诫命，而这个诫命所带来的祝福，所带来的影响，不但是在一代，在两代，在世世代代。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一件事，神要我们孝敬父母是没有条件的。不是我们父母很好我们孝敬他，好像不是很好我们就不一定要孝敬，假如很不好那我们就不要，不是，很好我们应该尊荣父母，孝敬父母，因为他是代表的权柄，是神代表的权柄。然后我们看见不好甚至很不好，他还是代表权柄，我们尊荣他是因为透过神是神的代表，所以我们应该孝敬父母，尊荣父母。孝敬父母不一定所谓百依百顺的孝顺父母，因为父母告诉我们做不应该做，我们不可以做，但是我们里面还是怎么样，还是应该孝敬尊荣父母。这是一个很在这里当我们要谈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这是我们需要先抓住的一个圣经或者神给我们话语的一个重点。好，我们接着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提到神创造亚当夏娃，后来生养很多了，生养众多，但是同样的罪灌满。当罪灌满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就要透过洪水来毁灭。但是在那个时候，神看见在那一个罪恶的世代，罪恶充满了里面有一个人是一个义人，是谁？是挪亚。他不但是一个义人，而且在当时的世代里面可以说基进是一个完全人。他既然是一个义人，基进是一个完全人，我相信他应该是一个好的丈夫，他也应该是一个好的父亲，所以他是各方面都不错，很好。然后我想很快提一下，可能在我目前所知道的最老的父亲，最晚生孩子的，最晚生孩子的不是我的儿子周俊光50岁做父亲啊，他不是，还有谁呢？就是这个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100岁，但是挪亚是几岁？挪亚几岁生孩子？500岁，然后后来生的这三个孩子就是闪、韩、亚佛这三个孩子。那我们看见是的，所以我相信他在神面前是个义人，我相信他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丈夫。他顺服神，神叫他造方舟，100年的时间造了方舟，然后后来洪水来了，他就带领全家，他希望大家一起来进方舟，他没有人要进去，没有洪水，哪有洪水，大家都不愿意，不相信，所以他们一家的人一家八口进到方舟的里面。进到方舟的里面，我也相信他重生了这三个孩子，他也是各方面都很不错的父亲，他是一个信心， 的一个父亲，所以各方面不错。但是我现在要讲接着发生的事，接着发生的事就是从方舟里面出来，然后有彩虹的印记，那个彩虹的印记接着，然后他就改行了，他不做，不再造船了，因为神说我不会用洪水来再来毁灭人了，所以他不能，他做什么，他都做起农夫来。哎，他做什么都做得不错，造船造不错，做农夫也做不错，然后农夫，然后他就种了葡萄，然后有葡萄酒，他香了葡萄酒。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没有喝过葡萄酒，哇太好了，哇喝太多，喝醉了，然后又发就是他整个喝醉，然后就赤身在那里，没有穿衣服在那里，就是这一件事发生的这件事。而这一件事我们看到三个孩子不同的心态，这三个孩子不同的心态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喊这个孩子，但是我想在这里我们啊今天没有办法更多谈，就是当谈到喊的三个孩子的时候，一直讲到不是他是挪亚的父，挪亚的儿子，而是一直讲他是迦南的父亲。换一句话，我想在这里一个，就是他的孩子比他更坏。因为我们知道后来迦南美地就是这个迦南，受咒诅的，直接受咒诅的，我们看见也是迦南。但不管怎么样，这一件不好的事，至少我个人感觉父子都有份，都有参与。这个儿子的没有尊荣父亲，跟这个孙子迦南没有尊荣祖父，这一件事所带来的影响，带来一个咒诅。是发生什么？发生的就是最先圣经里面直接讲说，就是谁呢？就是这个韩看见父亲，而我的里面的感觉，他的眼光里面好像充满了一种负面的眼光，一种善恶术的眼光。那个善恶术就是开始我善你恶，我是你非，那一种的定罪的眼光。而定罪的眼光，父亲你怎么会是这样子，你怎么喝醉酒，不但喝醉酒，而且怎么不穿衣服。这个事情，这种眼光跟这种心态加上去告诉他两个兄弟的时候，是一种控告的口气。这个父爸爸怎么会这样子，真糟糕啊，真丢脸啊。好像圣经里面没有很详细写这个细节，但是至少我们看见这个事情带来的这位神，要我们孝敬父母的神，这位神不喜悦。不只是得罪了父亲，也是得罪了天上的阿爸父。而我们另外看另外两个兄弟，就是当韩把这件事去告诉，一种负面的口气跟眼光跟态度来讲的时候，这两个兄弟就是什么？闪跟亚佛。闪跟亚佛听见了，那个听见是一种爱心里面盼望听不见。他们爱父亲，他们尊荣父亲，不是否认说父亲没有做，而是这一件事不好的这件事，我希望在我的耳朵里面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不但是这样，而且我们看见他知道这件事不是，这件事是事实，因为是事实，他听见希望没有听见，他可以看见他希望不要看见，所以他做一件事，做什么？他拿起衣服，我为了要让我们啊可以增加我们的影响，我今天也拿了这个衣服来。他拿起衣服，我要告诉你们他怎么样拿，他不是拿起衣服来去盖着他，他怎么样？他把衣服放在哪里？放在肩上。衣服是不是很重要背？不是。而我的里面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可以 同意可以不一定同意，我的里面的感觉，他是感觉到说这件事假如是不好的，爸爸假如这件事 喝醉酒然后刺身在那不好，我愿意，我们两个兄弟愿意背着这个衣服，愿意承担这个错误，承担这个不好的事，然后怎么样进去，是这样倒的进去的。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是这样倒的进去，就是希望说我们没有，不要看见这件事不好的事，不要看见，不代表没有发生，但是我们愿意来背起，好像这一件是不好的事，我愿意背起这个不好的事，我愿意来承担这个事情，然后去，然后背着脸，然后就盖住父亲的身体。那这一件事后来挪亚他就醒过来，整个罪就醒过来，他知道这件事情的经过。而挪亚不是用他父亲自己治的权柄，我相信是神给父亲给一个属灵的权柄的代表权柄而发出，所以他就咒诅那个迦南，就是等于这个父子在整个这一件事上面那一种不好的心态，那一种控告的心态，以至于而另外祝福就临到另外闪跟亚佛，而且是一代一代一代世世代代的下去。弟兄姊妹，我提这件事我是要跟大家分享，当我思想再思想这一件事为什么会带来三个同样是他的儿子会带来这样大的一个影响，而且不是影响一代，影响好几代。换一句说，我想在这里孝敬父母这一件事不只是关系我们个人，是关系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因为这样的是我们看见是的所会带来的，因为神非常看重这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期望在这里让我们不要觉得说哦，来到教会啊，最重要的就是敬拜神，最重要就是爱神爱耶稣，其实我们看见是这件事是最重要，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次也相反，就要爱人如己，而在爱人如己的里面爱的，我们要爱的人最重要，我们叫不能爱我们看得见的家人，我们若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不能尊荣看得见的父母，怎么能够尊荣看不见的神，怎么能够爱看不见的神。所以我想这个原则，我希望我们能够抓住这样的原则，以至于我们知道这件事是神非常非常非常的看重。所以对我们来说，求主帮助让我们也看重神所看重的这一个孝敬尊荣父母这一件事。这个事情让我想起几件事。第一个事情就是有一次我在 Good TV 看到一个真情部落格的见证，这个见证我心里面很受感动。这个见证讲到有一位他啊，这个姊妹她本来没有信耶稣，她生长在一个家庭，这个家庭不是一个美满的家庭，为什么？因为她的妈妈是一个精神有一些的困难的障碍的人，所以他的爸爸要照顾这样的一个妻子，然后后来又生下他的哥哥大哥还有二哥，然后第三他是生下他，所以父亲要照顾三个孩子，特别要照顾这个母亲，然后要维持努力来赚钱维持这个家庭，所以其实没有太多的思没有太多的关时间来关心他们这三个孩子，特别这个女的孩子，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家里面没有爱，好像感受不到爱，所以他就后来尽快希望离开这个没有爱的家庭，缺少爱的家庭，他还要另外组一个爱的家庭，但是没想到又失败，那个家庭比这个家庭后来必须要被迫离婚了，因为丈夫都一些问题，所以他离婚， 所以这个整个的挫败，他就变成他的整个精神，他自己精神上面忧郁症，非常重症的忧郁症，然后忧郁症，然后暴瘦，不但暴瘦，后来吃不下饭，然后就慢慢思想不想活了，好几次想自杀。感谢神，后来有人带他来到教会，他就认识神，他就经历天父的爱，他的生命里面开始改变。后来当他改变，他开始健康起来的时候，他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然后假如要我去传福音，我愿意去传福音，愿意到地极去传，我也愿意。但是神忽然有一天晚上让他做一个梦啊，梦里面是扑克牌啊，扑克牌里面有四张扑克牌，那四张扑克牌都是八，就是八的那个扑克牌，四张八的扑克牌。哎，他醒过来的时候想说，是不是八好像是我们啊华人认为很好的，就是发嘛，八啊，然后168就是一路发哈、啊，所以是不是要我去做生意啊？然后他去找牧师说，牧师啊，我梦见四个八，然后是不是要我在考虑我要做什么的时候，是不是要我去做生意做企业？后来牧师觉得好像不大是这样，然后那个八八，他说你要问天上的八八，然后他就问他说你地上的八八，你的八八现在怎么？他说我八八96岁了，那个家是我不行。我离开家我就不想回去了，那个爸，而且我爸爸现在身体不好，然后他照顾一个精神也不好的妈妈，那他就你要祷告祷告，是不是天上的爸爸要你回去照顾地上的爸爸？他回去祷告的时候，那个感动越来越清楚，神要他回去照顾。对他来说，要到地极去传福音他都感觉容易，但是要回去照顾这样的爸爸妈妈，但是神说地级在哪里？就在你的家里。是谁？就是你的爸爸妈妈。所以他就回去了，因为有神的感动跟差遣，所以虽然很不容易照顾，爸爸96岁，身体越来越不好，妈妈情况也很不好，但是就每一天没有不能做什么，就是照顾爸爸照顾妈妈。爸爸后来甚至尿失禁，甚至大便都失禁。有时候曾经在客厅里面，他想要大便，其实已经大出来了，他不知道。然后就走到那个厕所去，然后在那里，其实大已经大在那里，整个地上都是。然后他也没有注意，他就整个，然后就踩到很多的大便，然后又踩走到客厅来。所以他一回到家说，怎么很臭啊，家里很臭，原来家里客厅都是大便，浴室都是大便，所以他要清理客厅，然后再清理整个浴室，花了一个钟头的，然后再把爸爸带去整个洗澡，整个清理干净。但是这个姊妹她说，她每一天说，神啊，求你给我一天的力量，给我一天的恩典，你既然要我回来照顾爸爸妈妈，我回来照顾他们。他充满了感恩说，神啊，谢谢你今天一天的日子，你给我恩典，给我力量。爸爸慢慢心开了，感动，他就说我要信耶稣。所以在他后来他就信耶稣，在教会受洗，受洗的时候他说，这是我一辈子最幸福的2年，因为有女儿啊在旁边照顾我。然后后来妈妈，我要信主，信耶稣，我要受洗，也受洗了。住在另外一个城市的地方的二哥知道女儿回来，爸爸也受洗，妈妈也受洗，他说我也要信主，我要受洗。另外大嫂听见了，她说我要信耶稣，她也受洗了。最后连来菲律宾那个印尼的回教的那个女佣看在眼里，看见这个家是没有希望，但是看见这个家开始有神的爱，有那个好像充满了温暖的在这个家里面，她说我不要 我不要信回教，我要信耶稣，他也受洗了。弟兄姊妹，我提这件事，就是我们看见一个真正愿意从里面顺服神，愿意去关心，愿意去孝顺我们的父母所带来的一个影响，不是我们口头讲很多的话，而是我们里面从神那里领受对神的恩典跟爱，让我们不但爱神，让我们也爱去尊荣我们的父母。我想我另外再想到有一个短的，一个很短的一个文章，这个文章讲到，这个题目是父亲的手。这个父亲的手是讲到有一对夫妻，这一对夫妻不错，他们买了新房子，他们有想到父亲，妈妈不在了，只有父亲一个人，所以就为父亲也预备一个房间，年老的父亲来住。但是不管怎么样，总是这个是儿子的房子，这是媳妇的房子。但是这个年老的父亲老了，年纪大了，所以他有时候走路不太稳，他常常要去碰这个墙壁，比较稳一点，靠着墙壁这样走，所以墙壁就有一些手印在这上面。那这个媳妇就有一点低估了，说哎呀，这个怎么那个很干净的手，那个墙壁有一些手印。但是有一天这个老父亲啊，那一天头痛，所以就擦了一些油，擦了完全，然后后来又走在那个墙壁旁边，又去碰那个墙壁。那一天这个媳妇就受不了，爸爸你怎么这样子，那个油整个墙壁都是油啊。那这个孩子也一起喊了，爸爸怎么可以这样子。哦，说回来，从那以后开始不敢再去碰那个墙壁，就是再不稳也不敢碰。后来有一天就摔倒了，后来住院，后来就离开世界。而这个孩子他就觉得很愧疚，为什么我这样对父亲。那一幕看见父亲那种吓一跳不敢再碰的那一个样子，他感觉到他是一个不孝顺的孩子。而另外一幕是后来这个人他也老了，自己年纪大了，有点像父亲这样年老了，而他走也走得不稳，但是忽然感觉到有一个墙壁，他不敢去摸那个墙壁，但是有一个墙壁是儿子的肩膀，每一次看见他走不稳的就靠过来他肩膀。另外女儿的手把他的手拉在他女儿的肩膀，所以他在家里在外面很稳的走路。他的孙女就把爸爸牵到客厅那里说，阿公我写一个作业，这个作业就是父亲的手，我把整个这个啊，我对不起我漏掉一段，就是那个后来他们就决定要把它油漆，那个有手印的油漆，但是孙子不赞成，孙子说我爱我的阿公，我每次看到那个墙壁我就想念阿公，所以不可以把那个油漆油掉。后来他们就决定说请油漆说好，我那个留下来，但是我设计整个啊油漆那一段留下来，但是设计一个很有艺术的一个图案。而这个后来他自己这个长年纪大了，一个手，一个儿子的手成为他的墙壁，另外女儿，那这个孙女把他带到房间说，我写了一个画册，我交给老师，就是父亲的手，而老师给他的评语说画得很好。然后最后评语是说，希望每一位儿女都像你们一样孝敬父母。弟兄姊妹，我讲这些事其实就是让我们看见 好像在挪亚身上，在闪跟亚佛身上那一幕，怎么样来尊荣，在不完美的父亲的身上，让我们学习来尊荣他们，来孝敬他们。我想我现在我要谈到我自己，我从小啊，我是在家里面我是排行哈，我是最啊，就是男的五个我是最小的，而我是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几年，所以那一段时间我上面的哥哥，所以我妈妈就没有办法照顾我，所以把我送从民间乡啊，南投民间乡送到新屋那边请奶妈，所以我回去的时候其实跟父母的关系就感觉很生疏，而且甚至心里面有一些对父母的这种不，就觉得父母看哥哥心肝，看妹妹宝贝，看我是盲肠，后来感觉他看我是盲肠炎啊。但是慢慢长大，慢慢知道不管怎么样，其实父母生我们养育我们啊，在照顾，所以那一种的感觉。所以当我大学毕业，60年前大学毕业，那时候我然后当了一年的兵，当兵一年，我觉得我有可能会做传道人，所以我就想说我先回去家里，我在国中教书，我希望在那一年两年可以跟家里跟父母能够比较有好的关系，能够建立好的关系。但是我主要在这里要提到说，在那一年就是60年前所发生有一件事，这一件事是类似挪亚，有一件事不是很好的事，我从来没有讲过。60年来我爸爸在的时候他不知道，我好像知道，也没有人，我也没有跟家里人讲过，我没有跟周师母讲过这件事，到现在我们内容我还没讲。就是有一天我好像听见一件不好的事。我爸爸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很好的父亲，很好的医生，很好的长老，但是那一天听见的事情是不好的事。但是我感谢神，我那时候不知道这一段圣经，但是在我的里面神给我有一个心态，就是我听见我希望不要听见，我看见我希望我不要看见。我好像拿着那个衣服一样背着，就是想说不是遮盖那个错，而是说神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有问题，我有别人问题，我自己有问题，所以我们需要神你的恩典，都需要你的怜悯，我需要，我的父母需要，我的祖父母需要，但是让我里面继续尊荣我的父母，尊荣我的祖父母，一代一代一代的尊荣。我个人就觉得回想过来，我觉得神的祝福在我这个，我是一个非常各方面都不完美不好的人，在我生命中间有很多的祝福，我觉得是因为我好像里面神把我里面有一个体会，神的心不但要爱神，要爱父母，爱不完美的父母，尊荣他们。我想我也很快再提，就是70周年那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当70周年的时候，就想到过去灵粮堂70年，而这70年神也就在那个时候，在十月之前的大概一两个月，让我想起我不但要尊荣父母，我要尊荣属灵的父母，我要尊荣不只是在我灵粮堂的前面是郑昌国牧师，有7年做主任牧师，在前面是寇少恩的父亲寇世远，有10几年的时间他是开始第一任的一个传道人，然后在那个时候开始另外就是赵世光牧师， 在82年前在上海开始上海第一间的灵粮堂，但是神好像提醒我，你是不是有听，曾经听到有一些不是很好的话，对于他们很好的话很好的事，而这件事是不是影响你的心？所以神这样的提醒我说，神求你，是赵世光的布道热忱，他的讲道，他各方面，包括寇世远弟啊，寇世远啊，寇世豪的父亲，都是非很多方面，但是有一两件事，为什么在我的里面，好像在我的里面抹不掉？我说神啊，我的问题，我需要悔改，因为这一件事不但影响我，会影响灵粮大家庭，会影响我们一代又一代。这也是为什么在70周年的第一堂的聚会的时候，我跪下来在和平体育馆，我说神求你赦免，假如我这一个态度带来了一个负面的影响，产业属灵的产业不能那个不能进来，以至于好像有一些的负面的东西，说啊，求你从我的里面出去，赦免我，让我们再次学习来尊荣历世历代，不只是灵粮堂，在台湾的众教会，在神的国度里面，70年80年90年前，很多这些神的仆人都是我们属灵的长辈，是属灵的啊一些父老，而这些人，神啊，让我们不要因为有一两件事影响我们成为坚固的营垒，以至于黑暗的权势在里面，使我们让我们失去这个祝福跟产业。我最后用这个来，当我思想的时候，我就想到希伯来书第11章，那里讲到信心的英雄，讲到过去的那些信心的，或者是这些信心的父老，讲到挪亚的时候，他说挪亚因着信造方舟，然后没有说挪亚因着，但后来晚节不保，就喝醉酒然后自身没有写这个事。讲到摩西的时候，摩西他在神的全家境中，他的因着信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没有讲到说好像摩西他最后神叫他指着磐石，他击打磐石，所以没有办法进到迦南美地。讲到大卫的时候，讲到大卫他因着信，然后讲到信心，他讲到大卫新约圣经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没有讲到他犯罪，很多的这些事不是神遮盖，而是神透过他耶稣儿子的宝血，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而不要在这个事情上面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后代，在所有的属灵的后代，或者我们这些肉身的晚辈上面，一直好像把一些事情不能放过去，一直在那里，我们这个父亲怎么会这样，这个阿公怎么会是这样，这些是我们的祖先怎么会是这样，甚至没有信主的我们的祖先，我们还是要尊荣他们。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恩典，神的赐福会一代一代又一代在我们身上。所以我想最后我提到说，我感谢神，我家里是祖父第一个信主，他虽然38岁就过世，他死的时候我爸爸只有12岁，但是我爸爸尊荣他，我们也尊荣他，没有看过他，我们的孩子周庆光周训正他们也尊荣他，我们的孙子也尊荣他，因为他是我们的祖先，我们尊荣，这是神给我们的，给我们的带应许的诫命。属灵方面也是这样，我们一代一代一代，当我们这样的一种尊荣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恩典祝福临到我们身上，临到我们的家庭，临到我们的下一代， 临到我们下下一代。我们低头祷告，我希望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安静，我希望今天我所分享不只是一篇道，而是 一段心中的历程， 心路历程。我想对我们来说，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有家庭，我们都有父母，都有祖父母，都有祖先，我们也有属灵的家庭。但是我期待让我们进到尊荣的里面，不要再善恶树来看曾经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在我们的长辈，在属灵的长辈，让我们在爱的里面，在生命树的里面来接纳，来尊荣，来感恩。特别在这圣诞节，我想我们，对我们来说，不但是耶稣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的父母也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的属灵的父母也是神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不但接受，让我们享受，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假如我们有一些什么负面的东西印象，看见感觉，假如刚刚神好像有给你什么样的一个话感动，感觉你有一些需要，有一些需要 改变的，你可以把手放在你的胸前，我特别来为你祷告。主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你对我们说话，不单对我们的耳朵说话，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我相信神今天的信息不但要影响我们，而且影响我们非常的深远，而且影响我们的世世代代。主啊，来到你面前，谢谢你，求你改变我们应该改变的，修正我们应该修改的，让我们开始用你的眼光来看，来看父母，看属灵的父母，来尊荣他们。主，我们谢谢你，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好，我们再次拍手来感谢神，也谢谢我们的大家长周牧师、周爸爸。好吧，要拍掌就大声拍掌。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有一点安静的时间。今天我们不是只听到一篇道，我们看见周牧师所带下来的榜样以及生命的传承。我们有幸今天我们在灵粮的大家庭里面，我们好像每天很忙碌的向外人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失落了我们的家？我们有没有要回到家里尊荣父母的？在这圣诞的季节，等一下我们会祷告，如果神感动你，圣灵感动你要回去尊荣你的父母，你就祷告出来，你要行动，你要行动。等一下敬拜团会唱副歌，你不要管旁边的人，你就祷告，祷告才能带下行动。我们每一个人开口祷告，让我们回去，我们都是尊荣父母的，不论你的父母在不在，你都可以向你的子女来传承，来尊荣你的父母。我们同声来祷告，请主啊来到你的面前，为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主啊，也包括孩子自己，主，我们是要成为尊荣父母的。主啊，我们今天听到这篇道，我们要成为一个可以去行道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回去之后都可以去行动。主啊，求你恩待祝福在我们当中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位家人，包括线上的家人，我们都要成为一个行动的人，我们成为一个尊荣父母的人，我们成为一个尊荣我们长辈祖先的人，我们是一个有尊荣文化的人，我们做榜样给我们的子女看，给我们的孙子女看，我们就是尊荣的人。恩待在我们当中，谢谢耶稣。我们有第二个祷告，就是尊荣你属灵的长辈，属灵的权柄。不论有什么事情在你的里面过不去，今天周牧师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去尊荣，就是去尊荣。跟你旁边说，就是去尊荣。好不好？我们要领受灵粮堂有这个尊荣属灵长辈、属灵前辈的这个恩膏，这个传承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同声来祷告，请主啊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主啊，是的，我们要回去尊荣我们的属灵的长辈。主啊，主啊，曾经在我们生命中栽培建造，是这个主啊祝福撒种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主啊，我们要想得起来，主啊，求你启示我们。主啊，我们里面有任何我们里面觉得的这个负面的，我们都要挪去。主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新的突破，在我们属灵里面有一个新的突破。主啊，你要带下新鲜的恩膏在我们当中，你要带下新鲜的祝福在我们当中。主耶稣，我们仰望你，每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啊都要经历你的恩惠。主啊，在我们的灵里面有一个新的突破，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有一个新的更新，因为你要恢复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你祝福在我们当中，谢谢耶稣，赞美你。好吧，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副歌来听。我邀请大家把手举起来，
渴望你恢复的属于你的时代，愿你国度完全彰显在这里，就如同在天上。
再次，我的心，
我的心，
祝我们渴 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谢谢你透过你仆人所传讲的，所展现出的生命的传承和榜样，要扎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啊，求你恩待祝福，让我们今天离开的时候，我们回到家，我们就向我们的父母表达我们的尊荣。主啊，你的恩典要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榜样的父母。主啊，我们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尊荣我们的长辈。主，你也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小组，在哪一个地区，主，我们就尊荣我们属灵的长辈。你的恩典要祝福我们每一位。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请说
阿们。
拍手把荣耀归给神。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